今天我们要进入启示录第四章，我定位一个题目叫做敬拜的威力。启示录第四章谈敬拜，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作业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敬拜的威力，离开第二章第三章的世上的教会，马上第四章一抬头一上，就发觉4活物24个长老在那边敬拜，就把前面的2章3章的整个忧虑通通放在脚下，到第5章的敬拜，然后进入第6章以后的7印7号7碗末世论。敬拜本身影响到教会论，影响到末世论。4章5章的核心是创造万有的神在人面前，在所有被造物之面前的敬拜。启示录的高潮是敬拜，读启示录的威力来自敬拜。真正的敬拜，真诚的敬拜，具有真正的威力。来思想，其实圣经人物神所用的人往往从敬拜开始的，摩西就是如此。摩西先到西乃山上面被神感动，鞋子脱下来敬拜以后呢，下山行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摩西敬拜以后呢，法老王的权柄就垮了，敬拜之后才有可能出埃及记，敬拜之后才可能有进迦南地。一样的情况耶稣亚记第5章就记载呢，耶稣亚准备攻耶利哥城之前的时候呢，先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先敬拜，把鞋子脱下来，然后才开始攻城。耶稣亚记得开始攻城的关键是因为万军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之下，耶稣亚先敬拜，敬拜带来的威力，耶利哥城就垮了。一样的情况，以赛亚在宝座面前听到圣哉圣哉圣哉，结果他敬拜自己觉得不配之后呢，才开始以赛亚的侍奉，才听到第6章9节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因着以赛亚的敬拜带来整个长期的侍奉。彼得也是如此，彼得的侍奉的威力其实来自格尼撒勒湖，那个耶稣在格尼撒勒湖叫这个渔夫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他这个渔夫呢整夜捕不到鱼，没有想到是木匠竟然可以吩咐他，或许他会犹疑，你是谁竟然管得到我这个渔夫啊，我是捕鱼的，我有我的专业的，我有了 internet， 我有了网络，我有了电脑，但是我整夜捕不到鱼，或许这个木匠可以管我自己的科技，因此就开船下了水深的地方一捕，网险些破，鱼多得不得了。彼得呢只好敬拜，主啊，我是个罪人。那个敬拜之后的结果，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成为得人渔夫。 敬拜之后带来彼得生命的改变，带来的威力也影响到教会，初代教会3000个人、5000个人悔改信主。保罗的侍奉也是从敬拜开始的。大马色路上的追杀信徒的保罗，结果呢，看到了耶稣，主啊，你是谁？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啊，我该做什么？敬拜之后，俯伏之后，逼迫基督教的犹太信徒，现在变成被犹太教的逼迫的基督徒。他的侍奉的关键是敬拜，真诚的敬拜具有真正的威力。所有被神改变的人，不管是摩西，不管是耶稣亚，不管是以赛亚，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敬拜带来的威力。启示录第4章、第5章就讲敬拜带来的威力。因此第2章、第3章在教会完以后，约翰被提升，看到宝座上，帮助我们，你要学习啊敬拜的威力。真诚的敬拜带来哪一些威力呢？第一个，凝聚力 ，focus。4章第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约翰本来在看地上的这个7个教会，结果因为敬拜以后，看到天上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一敬拜，他的 focus 在哪里呢？宝座安置在天上，就帮助约翰本身心就完全安稳。为什么？因为地上7个教会可能受逼迫，但是呢，就在逼迫的整个7个教会的信息讲完，鼓励他们以后呢，约翰被提升，看到天上的神宝座在天上，他恍然大悟，原来真正主宰宝座的不是逼迫这7个教会的罗马皇帝，而是坐在宝座上创造万有的这个神，他才是坐在宝座上。人间的宝座都会过去，地上的宝座呢，通通会消失。唯有约翰所看到的呢，初次听见呢，那个宝座那边是末世的主宰，但是他被提升以后呢，所经看到呢，并不是末世论，而看到的是整个宝座。因此他敬拜，敬拜第一个你要调整的是你的凝聚力啊，你要抬头，你要仰望，从哪里仰望？从地上。地上像什么？老底家教会。其实第3章、第4章的整个经文连结的地方就是2个字：宝座。我们看第3章是21节，得胜的我要视他在我宝座上与我一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一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3章21节这边提到2处的宝座，好像呢，原来老底家教会在受责备以后呢，希望他们能够被管教，发热心悔改。然后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然后马上把他们转眼是看宝座，无非提醒老底家教会，这个拜金、看价格、看金钱决定一切的世界观，能够凝聚到天上来。你要有敬拜，第一个你要从你的价格观改变，要从世界观里面改变，明白老底家有的价格富足，发了财，好像一样都不缺，其实才发觉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有的钱，有钱能够使鬼推磨的观念是需要被衡量、被改变的，因为钱不是一切，价格不是一切，钱可以买书，买不到智慧；钱可以买床，买不到睡眠；钱可以买食物，买不到胃口；钱可以买 house， 买不到 home； 钱可以买手表，买不到时间；钱可以买血液，买不到生命；钱可以买 insurance 保险，买不到保证。Assurance， 钱可以买刺激，买不到平安；钱可以买肉体，买不到爱情；钱可以买武器，买不到和平；钱可以买庙堂，买不到天堂。你要从世界观里面改变出来，甚至把世界上抓全犹太教、撒旦教、尼格拉一党，用宗教、用政治的权来抓，是那些逼迫信徒，这个观念呢 ，power 权威的观念改变成权威，这两个观念非常重要。从钱价格改变成价值，从世界上抓权 power 的观念 改变成权威，抬头仰望耶稣吧，抬头看约翰如何观看天上的门开了，看到世界上的王座呢，通通是会过去，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不管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不管是世界上任何政权，通通会过去。那个零距离看所当看，才是敬拜威力的第一个源头。读启示录呢，特别第四章常常有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这个四活物，第七节，这四活物呢，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常常神学的问题是绕在这个四活物是像什么，是谁。那因为这四活物呢，狮子很像君王，动物的君王，也因此有人说这狮子是在讲马太福音里面那个耶稣，耶稣是君王。第二个像牛犊，马可福音里面所讲耶稣是人子神仆。第三个人，脸面像人，路加福音把耶稣称为人子。第四个像飞鹰，在描绘约翰里面的神子。这四个角度来描绘说，哦，那这四个活物不等于在描绘耶稣吗？就好像你到玛利亚怀孕的地方，在拿撒勒的地方所说的 The Church of Annunciation， 那么天使告诉玛利亚降生的地方，上面就写的四本福音书，等于在描绘呢这四活物是不是指的耶稣。但问题出现了，如果是这么解的话呢，你会发觉呢，这四活物呢，第四章它跟所有其他被造之物都是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造的而有的。这个四活物在第四章是敬拜上帝，但第五章你看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结果这四活物在第五章跟其他所有的被造之物，包括24个长老，敬拜的焦点从创造的万有的神转变到第五章是羔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敬拜的焦点转到羊羔。这样说起来的话，那如果这四活物是耶稣的话，那不是等于本尊跟分身彼此对拜吗？这样说起来的话，四活物不应当是指的耶稣，不应当是指的羔羊，否则他第五章就变成在拜自己。这四活物最要紧的是他们是被造之物，最合适是天使。整个启示的学者也都同意应当离开早期教父的解经系统，这四活物不是焦点，焦点是在宝座上的神。敬拜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有透明力，常常知道不洁净，这个位神坐在宝座上，有碧玉，有红宝石，而且有绿宝石围绕，很稀奇，你只看到有宝石有红在描绘信使的神来供应属神的百姓，但是基本上都是和绿宝石、碧玉、红宝石来遮盖那个坐宝座上的神。你很想知道坐宝座上的庐山真面目，但你越靠近启示录第四章，你越靠近约翰所看到的上帝，你越看不清楚到底那个上帝是长得像什么样子的。不像人间的庙，你进去的时候就知道磕的这个样子，但是只有第四章你发觉没有任何的清楚描绘到底上帝长得什么样子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也是如此，看到宝座有衣襟垂下来，从来不描绘那个宝座上长得什么样的荣光。以西结也是如此，所看到的就是启示文学的特征，把宝座上的庐山真面目遮盖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来没有人看到神，因为看到神的人都必死，他是圣洁烈火，因此你要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只能用这些宝石来遮盖。其实第五章就在讲需要有一个中宝，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神，你要到神面前就发现你需要有透明力，你需要被洁净，你不配，你要学习以赛亚说我有祸了，学习摩西在敬拜的时候把鞋子脱下来，学习以西结的时候呢扑倒在地。其实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扑倒在地，像死的人一样，在第一章十七节。你到主面前就需要常常被光照。四活物有一个特征，第八节，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无非在描绘这个是被造之物，被造之物彰显神的荣美， 四活物遍体都满了眼睛，无非反射天上神的荣美，或者是他的属性。神的什么属性？无所不知。这遍体都满了眼睛，无所不知。神知道你的隐私，知道我的隐私，知道我的败坏，也知道你的败坏。你我都是罪人，因此最好呢，能够有透明力，常常到神面前被洁净，知道自己不配，常常说我有祸了。像施洗约翰一样，看到耶稣第一句话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需要有圣灵的感动，透明力，知道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上帝。人间都用其他的偶像来磕，以为那个是神，那个是木头石头磕的。真正上帝你不能看到他，你看到他的结果是死。你需要中保，你需要隐藏，你需要被光照，你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干净。这叫透明力，里外透明，里面常常需要能够弯弯曲曲被砍除被削减，外面就不会鬼鬼诈诈的。教会时期非常有名的就是最后的晚餐这幅画，达芬奇。达芬奇先画犹大，因为他出卖了耶稣。那他画犹大的时候呢，是带着仇恨，这个人拜金价格观的观念，因此捆在里面，然后只是为了钱把他们的救主跟连三年多的一个救主把他出卖了，因此他带了一个仇恨来画这个犹大。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达芬奇呢，准备画耶稣的时候就发觉他画不下去，因为他里面不透明，他里面呢对着犹大里面的一些不满仇恨的心情来画耶稣，就发觉他怎么画都画不下去，因此呢求主的宝血洗干净，干净以后再来画耶稣，赦罪以后呢有透明了才来画耶稣。这叫透明力。你我如果不干净，不能被主所用，如果不圣洁，不能，没有人能够见主。第三，持续力。这四活物我们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持续不断的。四活物被造之物在天上只有一个任务，长期不断的敬拜神，长期不断的侍奉神，持续不断的。要被神所用的人一定要长期不断 continuity， 长期不断的灵修，长期不断的祷告，长期不断的敬拜神，能够不停止聚会，尽量的去侍奉，即使在困难当中侍奉当中继续持续力。有一个姐妹写信给格里汉说，我的先生，我给他祷告十年都不信主怎么办？格里安回信 continuous， 继续。第十一年写信回来，感谢神，我先生信主了。还好他前面第十年祷告完以后，十一年没有停止继续祷告。这叫 continuity。 你要侍奉要学习啊，这似乎一样作业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长期不断。别人可能离开，你继续侍奉；别人可能受逼迫以后就跌倒，你就继续侍奉。这叫持续力。拿破仑呢，在攻一个瑞士的一个小山的时候呢，那个城里面的人就知道我们一定完了，怎么办？投降也不行，或许拿破仑会继续攻我们。没有想到呢，拿破仑攻这个小山的时候呢，山上的人呢，牧师站起来说：“今天是主日，安息日，是复活的主日，所有人通通敬拜。”因此不管拿破仑，然后大家到教会里面敬拜。拿破仑以为这个城里面的救援到了，因此呢撤军，每一个主日继续敬拜。这叫持续力。最后感染力，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权柄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面前敬拜。四活物在中心，二十四个长老在外面，内圈更靠近宝座的，因着敬拜的缘故，感染到外圈，内圈影响到外圈，外圈的敬拜是因为内圈本身的敬拜，内圈不敬拜，外圈就不敬拜。教会的领袖如果不洁净，信徒不洁净；教会的领袖不持续，信徒不持续；教会的领袖不敬拜，不洁净，就影响到外面不洁净。这个叫感染力。教会的领袖核心如果不洁净，就不可能有感染到别人。你不能期望下面的人继续跟从主，除非你有感染力，你本身先做。问题是教会常常最败坏的地方啊，是领袖衣服最脏的地方，领子跟袖口。你要被神所用，要有感染力，要常常就想到你不洁净， 因此常常呢，求主的灵感动你，改变你，引导你，赦免你，你有那个感变感动，然后呢，才能感染到周遭的人。为什么教会不复兴？求主帮助我们这些领袖先被洁净，你没有感染力，因为你没有常常到宝座面前说，主啊，赦免我，帮助我，让我本身被洁净，才有办法感染到后面的人。因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因此求主感动你，当领袖的洁净、透明、感染，让后面的人跟从我们，从我们生命看到耶稣。来，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到你宝座面前，常常知道把眼睛定睛在你身上，也常常持续不断的祷告，有一个透明保险的遮盖，更要紧是让我们生命流露出来，彰显主的荣美，叫后面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不是我们自己，而看到你的荣美，因此归荣耀给你，把这个感动力赐给每一个的人，叫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祈求感恩仰望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